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们，还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如果刚刚没有欢迎到你的新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中学里灵粮堂的大家庭。今天呢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这个日子里面呢，是充满着爱和温馨，甚至带着一点点泪水的伟大的日子。首先呢，我想要请大家找一下你身边前后左右，你找到一个母亲啊，然后你用最真诚的微笑对她说一句：“母亲节快乐，你辛苦了。”哎，母亲节快乐！那么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话，哈，会发现我们这一阵子教会的主日信息围绕在一个主题，它是非常切身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那就是我们的家庭。在前两次的信息里面呢，我们探讨了华人家庭里面两句非常威力无比的经典名言啊。第一句叫做我是为你好。在当中呢，我们观察到许多做父母亲的如何因为对未来的担忧而不自觉的用爱的名义把自己的期待强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这就是我是为你好。第二句话呢叫做你应该要对我好。我们在这个当中剖析到如何我们在家人的关系里面把彼此之间爱的付出居然当成了理所当然的，我们用这种的心态怎么样结果抹杀掉我们彼此之间一种感恩的心。那么如果说我是为你好这一句话是父母亲们因着对未来的恐惧在行为上对孩子进行一种强势的掌控，那么顺着今天母亲节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要谈的第三句话就是我们在情感上面对孩子产生了过度的依赖还有共生。那么这一句听起来很无私也很伟大，却往往也是我们母亲们一生写照的这一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叫做你好我就好。在母亲节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今天不仅是要来尊荣还要歌颂这样一种牺牲的母爱，我们更要透过上帝的爱来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伟大的母亲们找到这一份爱它最健康最自由的源头。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都预备好自己的心要来听今天这一篇充满爱跟释放的信息了。在进入分享之前呢，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家人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恳求圣灵你今天来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得着释放，恢复喜乐，享受自由。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在探讨你是你好我就好这句话所带来的压力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来看一看为什么母亲们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呢？你好我就好。因为在这一句话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一个极其深沉的爱还有牺牲。那么说起母亲们啊，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母亲就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啊，她似乎永远都不会累，她不应该累，他总是可以一边在厨房里炒菜一边又盯着孩子们的功课，还能够顺便处理好家里面大大小小的琐事，而且他总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第一个察觉，在我们跌倒挫折的时候给予我们最温暖的拥抱。可是我们也常常忘记了一个极其重要却很少被提及的事实，那就是在成为母亲之前，全天下的每一个妈妈们她原本也都只是一个 青春洋溢，充满着梦想，需要被人疼爱，需要被人呵护的少女。我们总是把母亲的坚强还有勇敢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下意识的就觉得说，母亲你就应该对我好，却忽略了在这一份勇敢的背后是用多少的血泪和彻底的自我牺牲所换来的。母亲从怀孕的那一刻开始，一个女人她就开始了她漫长且无私的牺牲，为了孕育肚子里面的这个新生命，必须忍受体内荷尔蒙的剧烈变化。他们可能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甚至严重到没有办法吃东西，会呕吐，却又为了孩子的营养，他必须逼着自己把食物给吃下去。那么也看着自己原本苗条的身材开始逐渐的走样，肚子上又长出了永远没有办法抹去的妊娠纹。而到了怀孕的后期，全身的血液总量要比原本的自身的血量增加30%，要增加这么多才可以供给足够的养分给胎儿。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心脏需要增加30%的工作量，所以他的心脏的跳动速度比平时正常的速度要增加许多，血压要上升，然后呢，双脚可能还会严重的浮肿，肚子太重了，然后结果就是腰酸背痛，晚上都睡不好觉，甚至于还有半夜抽筋突然醒过来。我想在座的妈妈们应该都还记忆犹新。接着就是生产的那一刻，拜现在的医学进步之赐啊，我们现在都有无痛分娩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的外力辅助的时候，这一种生产之痛，在医学上把人类的疼痛分成为10个等级，那么自然分娩的疼痛它被公认是最高等级的第10级的剧痛。换句话说，母亲们可以说是在生死的边缘，用自己撕心裂肺的疼痛去换取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到这里还没有完呢，才只是生下来而已啊，因为出生之后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迎接着新生母亲们的是无止境的日夜颠倒，严重的睡眠不足，还有每隔几小时就需要喂奶的无限轮回。甚至有高达20%的母亲，因为产后她身体荷尔蒙的下降，还有极度的日夜颠倒跟疲惫，导致她默默在承受着产后忧郁症的巨大痛苦。所以为了孩子，母亲们把自己的需要深深的隐藏了起来，她把自己的梦想还有原本人生的蓝图暂时性的甚至是永远的搁置在一旁。他们最终压抑了自己身体跟心灵极度的疲惫，为了孩子，从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为了保护孩子而无所畏惧的勇士。所以在今天我们要来尊荣母亲们对孩子的爱。我们不仅要尊荣第一代的母亲，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尊荣在我们当中许多隔代的母亲，也就是我们的非人奶奶跟非人外婆们。你们原本可以在家乡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但因着爱却选择来到这一个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重新的做起全职保姆，帮忙带孙子，帮忙煮饭，帮忙做家事。这一份跨越世代的爱跟牺牲也是我们不得不纪念的。犹太人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谚语是这么说的， 他说上帝无法无处不在，所以他创造了母亲。虽然从神学的角度来说，上帝当然是无所不在的，可是这一句古老的谚语也很深刻地描绘出了母爱的神圣性。就在圣经以赛亚书66章13节，上帝甚至用母亲的爱来比喻他自己对我们的爱。他说母亲怎么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的安慰你们。因为上帝把母亲对孩子的这一种爱视为是这个世界上最靠近他的那一种无私牺牲之爱的具体表现。这也是为什么上帝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前四条的诫命是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那么从第五条开始讲到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他首先所提到的第一条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要孝敬父母，因为上帝极其看重母亲们的牺牲还有付出，所以他命令我们在心态上还有行动上都需要真实的来尊荣我们的母亲。也因此呢，就在今天，我代表所有的儿女们对在座的母亲们说一声，妈妈们，你们真的辛苦了，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你们为家庭所流下的每一滴眼泪，流过的每一滴汗水，天父上帝都看见了。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把荣耀归给主，也把感谢献给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们，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人说，母爱真伟大。母爱真的很伟大，若不是有母亲，我们都不会在这里，我们都不会在这里。那也正是因为这一份的爱是如此的厚重啊，这么大的爱，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份爱在雪梨这座城市打拼的时候，它往往也会演变成一种极大的张力。怎么说呢？因为在我们华人移民的家庭当中，特别是我们绝大多数第一代的移民妈妈们来讲，你好我就好这一句话真的不是空口随便说的，他是用着无数的汗水时间还有极度的疲惫不断不断堆叠所打出来的一句话。对于我们当中的全职母亲们来讲，每天你的生活基本上是像上了发条的时钟啊，你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孩子的日常生活作息来转的。有多少个寒夜的寒冬的清晨，天还没有亮，可能你就已经在厨房里面为着孩子们的便当开始预备。有多少个晚高峰的周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开着车子穿梭在雪梨的各个区域啊，变成你孩子专属的免费 Uber 司机，然后呢从这家补习班到那一家的才艺教室，再从游泳课赶到钢琴班，甚至你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如果是对于我们当中的上班族妈妈们来讲，那每一天的傍晚更是跟在打仗一样，完全是跟时间在赛跑啊！你在澳洲的学校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了，可是你5点才下班啊，怎么办啊？可能放孩子们在务虚，然后呢下班之后要在塞车的车阵之中焦虑的赶去务虚接你的孩子，然后一回到家你衣服都还来不及换，赶快一头就冲进厨房去预备晚餐，好不容易等到你终于把孩子给哄睡了，可能你还得拖着疲惫的身躯打开电脑去回复那一天那一封你白天还来不及写完的 email。 这是我们上班族妈妈们每一天生活的情况。那么就在这样一个高压的生活节奏当中，当你站在校门口等着孩子们放学，或者是周末你在 playground 放遛娃的时候，你听到旁边的家长们在讨论着说，哎，你家孩子报了哪家补习班啊？ 哎，准备考哪一间精英中学呢？那你周末参加了哪一些的比赛啊？哇，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哇，你心里面那一种无形的压力还有焦虑感，就会像海啸一样迎面而来。于是，当你疲惫不堪，有人问你说：“你这么拼，你快乐吗？”的时候，你只能笑着擦擦汗，用这一句话来安慰自己。你对自己说：“没关系，只要孩子好，我就好。”多么牺牲伟大的爱，不是吗？家人们，虽然说母爱真的很伟大呀，超级伟大，可是我们今天在尊荣这一份母爱的同时，身为一名传道人，我也有责任要来带着大家，我们用更健康、更符合圣经真理的眼光，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隐藏在伟大母爱的背后的陷阱。当你好我就好这一句话成为母亲一生当中唯一的快乐喜乐来源，或者是唯一的人生价值来源的时候，不好意思，它会从一份美好的祝福变成一个极度沉重的包袱。大家可以试着去品味一下这一句话，你好我就好，你好我就好。那么如果在生活当中这一句话被无限的放大之后，它反过来的潜台词会是什么？你好我就好，所以如果你不好，哎，我就不好啦。如果你失败了，或者你不听我的话了，我的人生也就跟着失败，也就跟着失去意义了。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把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于说我们一生的成败，全部绑在孩子的身上。只要孩子在学校有好的表现，考上好的大学，找到高薪的工作，在别人面前我走路就有风啊。那如果反过来，孩子的表现不如我们所预期的，或者他选择了一条我们看不懂的人生道路，只是因为我们看不懂，哇，完了，就觉得天崩地裂，一切全完了。那么等到孩子长大成年之后呢，我们又开始为他的婚姻给焦虑了。只要孩子啊，你能够找到一个门当户对、条件优秀的对象，结婚生子，哇，妈妈们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任务终于圆满了。可是如果孩子迟迟不结婚，成为大龄青年，或者是带回来一个我们怎么看都不顺眼、觉得没有前途的对象，我就觉得很没面子。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牺牲全完了。最终这样的一种爱变成了一种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压力，亲爱的儿女们，特别是许多我们当中在澳洲长大接受西方教育的年轻一代，我知道你们常常会在这种爱跟压力的当中感到快要窒息了。你们深爱着父母亲，也看到母亲们对家庭默默的付出，心里面其实是充满着感激跟心疼的。可是同时，当你们的母亲有意无意的露出，我这辈子就是为你活的，你如果不听话，你如果不优秀，你对得起我吗？的时候，你也会感到压力大到没有办法呼吸啊，会觉得好像不是为自己在活的， 是背负着整个家族在这个移民国度在我们身上的那一种巨大的期望。那对于如果是已经成年出来工作的弟兄姐妹们来讲，我相信你们过年过节最怕听到的也可能就是父母在逼婚的这些的话语，或者是对于你交往对象的各种挑剔跟干预。那为了不让父母亲失望，或者为了避免家庭的革命，你们其实隐藏了真实的自己，甚至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感情的情况告诉家人们。在人前你们看起来很优秀很乖巧，可是心里其实活得很不快乐。所以孩子们，如果你们的心里有共鸣的话，不用举手，因为父母亲可能在这里，可是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声阿们，因为我懂你们的挣扎，而且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也都看见听见了。那么亲爱的父母们，特别是伟大的母亲们啊，我今天说这些也绝对不是要来定罪或者是责怪的意思，绝对没有。我知道你们的付出绝对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出发点也都是充满着满满的关心啊。可是我们也必须诚实的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把爱当成是一种你必须按照我的蓝图走我才有安全感这样一种控制的时候，当我们每天因着担忧孩子的未来而吃不下睡不着，好，我们每天查情过问大小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每天不断的提醒提醒变成无止境的唠叨的时候，我们不但让孩子痛苦，我们自己也活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不是吗？同样的，对于我们当中的奶奶跟外婆们来讲，这一份爱也可能成为很沉重的包袱。当我们离乡背井来到这里，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跟社交的孤立，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每天的生活就只剩下厨房家务还有孙子。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限制的环境的里面，很容易嘛，你就不自觉的把所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都会绑在儿女还有孙儿的身上。只要他们稍微不顺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在两代之间出现一些教养观念上面的差距的时候，很可能就觉得哎呀，我在这里的牺牲真不值得，真不自由，充满着委屈啊，有苦难言，都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我想说句真心话，不管是母亲们还是我们的奶奶们 外婆们，如果说我们的心总是像在走钢索一样，永远在为着未知的明天焦虑，永远在害怕失去的时候，这真的是上帝要给我们一个丰盛自由的生命吗？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就不知不觉的让我们的爱变成了是这样一种掌控呢？为什么母亲们就这样子的好像会陷入到这种陷阱，这种焦虑，就是想要紧紧抓住孩子不放的这种心态呢？你知道我们在探讨啊现代人的心灵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敏锐而且扎心的神学的观点，他是这么讲的，大家可以听听看。他说在这个世界之上，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最美好最神圣的事物。那什么是偶像呢？圣经所定义的偶像，不是那些你知道可能在台上唱歌跳舞啊，我们去追崇的那些明星啊，不是个偶像啊，也不是放在那些民间信仰的庙宇当中用石头跟木头刻出来的那些雕像啊，都不是这些。所谓的偶像是什么？ 是指任何比上帝更重要，比上帝更能够占据你心思意念的任何人事物。听好了，任何人事物。意思就是说，偶像就是你心里面觉得说，只要我拥有这个，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不管是什么啊，不管是什么人数，只要我拥有它，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失去这个东西的话，我的人生根本就不值得活下去了。只要是这个东西不是上帝的话，不好意思，那个就是偶像。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知道听起来非常好，你的工作，你的夫妻关系，金钱，任何东西。意思就是说，偶像就是我们用来寻求一个终极安全感，还有我们自我价值的替代品。替代品不是真的，是替代品，终极安全感跟自我价值的替代品。你知道，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啊，特别是当我们你知道离乡，特别是在座很多都是第一代移民，我们离乡背景来到这里，我们付上很大的代价啊。我们也面对一个危机，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的危机。因为我们会开始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华人吗？我们是澳洲人吗？到底谁才是外国人呢？我们到底是谁？那在这个的关键的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们会有一种焦虑，我们会有一种认同的焦虑。那我们要抓住这个安全感，唯一可以比较容易抓到的一个安全成就感的来源，其实很容易就会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不但如此，有时候也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边生活，在我们的婚姻的关系的当中，可能会感到孤单，感到无力，因为真的是很忙啊。在这个异国他乡打拼的压力之下，被迫两个人都要去上班，都要你知道夫妻之间是基本上没有时间对话，因为每天太忙了，所以你失去了深度的情感交流跟连结，最后好像变成是一个共同生活的室友。那么在这种状况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在配偶的身上是没有办法得到我们需要的关爱，也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支持跟安全感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们就会开始把所有的情感期待跟人生的重心全部都转移倾注到孩子的身上，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拒绝，他们没有办法 say no， 并且是出于我们的爱。那么如果当我们把人生的意义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跟孩子索取一种只有上帝才能给的安全感。我们心里面隐藏的那个深处的那个隐藏的声音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需要透过我孩子的优秀的表现，我需要透过他优秀的成就来证明我是一个成功的母亲，来证明我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那么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心态，不是吗？如果我们今天把神当作是上帝，把孩子当作是上帝，如果我们把孩子当作是上帝，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偶像，那么当他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会感到生气跟失望而已，我们甚至会感到绝望还有崩溃啊，因为他们夺走了我们生存的意义。如果我们把孩子当作偶像，这其实是一种自私的爱，因为我们是在利用孩子的成就来满足我们的虚荣跟安全感。只有当上帝的爱，只有当上帝的爱比我们对孩子的爱更重要、更巨大的时候，我们才能用一种不自私、更真实、更自由的方式去爱我们的孩子，是不带着压力的。否则你会发现，不但你痛苦， 你的孩子也很痛苦。所以亲爱的妈妈们，还有在座辛苦的奶奶外婆们，今天上帝要温柔地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却也常常被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当中所遗忘的事实，就是那一个身份我们忘记了。所以现在你可以轻轻地告诉你自己说，在你成为母亲之前，你首先的身份是天父的女儿。你是天父的女儿，好不好？请跟你左右母身边的母亲，你看到她了，你说，在成为母亲之前，你首先是天父的女儿。哎，这个是真的哦，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哦。我们不是在呼呼口号，你要知道这个太重要了，真的太重要了。在你成为某某人的太太、某某人的妈妈，或者是某某人的奶奶跟外婆之前，你首先的身份啊，你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上帝他所深深爱着的那一位宝贝的女儿耶。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上帝宝贝的女儿，所以你的价值在于父神无条件的爱，而不是你能够为这个家做多少的家事，或者是你能够带多少的孙子。圣经所教导的整全的家庭观念其实很清楚，夫妻关系是我们家庭的基石，是优先于亲子关系之上的。当我们的顺序摆对的时候，你就可以保持婚姻关系的稳固，然后我们才有足够的健康跟爱去陪伴我们的孩子。可是如果今天你的婚姻面临到挑战，没有办法满足你情感需要的时候怎么办？或者是今天你的孩子开始进入到叛逆，让你感到很失望的时候怎么办？唯有天父那永远不会改变的爱，才能够让你心里面有那个确据，可以成为你的靠山，让你的心可以真正的安定下来。可是如果当我们忘记自己是天父女儿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试图从孩子的身上去寻找那个安全感。可是孩子也是人嘛，他们有软弱，他们会叛逆啊，他们承担不起我们生命救主的这样一种重量，他们是承担不起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创造儿女是把他们当作产业跟礼物托付给我们来管理的，我们是管家，我们不是主人，是让我们去陪伴他，去爱他，去引导他们，重点是要去认识上帝的，而不是让他们来成为我们人生快乐跟面子的这一种一个负担，是让他们来为我们负责，不是这样的。很可惜的是，只要我们试图去透过孩子来获得一种虚假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这种无止境的焦虑的当中，最后我们一定也会非常的失望。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比较知道这个东西的前因后果了。那我们看到这种替代性偶像的陷阱之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样从这个无止境的焦虑里面可以真正的走出来呢？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啊，撒母耳记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啊，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啊，在座好像应该都不是新朋友了。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叫做哈拿，她就为我们示范了如何走出焦虑的一个很好的典范。哈拿的故事，她一开始是很痛苦的，因为在当时以色列的文化背景之下呢，当时的一个女人啊，当时的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办法生育的话，生不出孩子的话，不仅仅是好像我们从现代的角度去看说，没孩子就没什么孩子没关系嘛，现在还甚至于是少子化，可能都 不生育了。可是在当时，如果你生不出孩子，这是一个非常耻辱的事情，人家会觉得说，哇，你这个是被诅咒的一个女人啊，竟然生不出孩子啊，是出去人家会觉得，就是你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是抬不起头的。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当时哈拿她的 丈夫，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太太叫做庇尼拿，所以在家里面就经常的耻笑哈拿，欺负他，看不起他，就说因为他生不出孩子，所以他在家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出去走到外面别人也会指指点点的，哦，就是那个，对对对对，啊，就是那个生不出孩子的那个女人。所以哈拿在这样一种绝境当中，她非常的委屈啊，心里面很深的痛苦跟自卑感。圣经形容她是心里愁苦，痛就痛痛的哭泣，然后呢向耶和华祈祷。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她心里面的痛苦是很真实很深刻的，所以他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去跟上帝咆哮他心里面的那一种痛苦跟悲伤。那么一开始我相信他的祷告一定也就是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让我生育呢？为什么我就没有一个孩子呢？请你让我生个孩子吧，让我生个孩子吧，我就不会再这样被人瞧不起了，我的人生就是有价值的了。所以他可能就是出于为了解决自己的痛苦嘛，所以向上帝哀求嘛，要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能够生孩子的，能够传宗接代的一个女人，也要堵住那些嘲笑的那些人的嘴巴，让他们不准再来嘲笑我了。这其实跟我们的心态是很像的，一样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优秀，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亲朋好友街坊邻里的面前我们抬得起头嘛，我是一个好母亲，我是一个好父亲，证明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可是当哈拿开始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跟上帝祷告，将自己完全的上身敞开的时候，当他意识到他自己是天父爱的女儿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翻转的一个转念发生了。他在内心当中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怎么说呢？他原本的心态是什么？我要一个孩子，我要一个孩子是为了我的目，为了我自己，上帝你给我一个孩子，让我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让别人不能再笑我，解决我耻辱。可是在祷告的时候，当他遇见神之后，哇，他的这个愿望升华了，他提升了，他开始对上帝说什么？他说，主啊，我现在想要一个孩子，可是我想要一个孩子的动机是为了你，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到他在这边圣经所记载，他在祷告里面他许下一个惊人的愿望，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你侍女的苦情，眷念不忘你的侍女，请赐给你侍女一个子嗣，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是一个多么震撼的宣告，不是吗？他在还没有怀孕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生育的时候，在他最渴望有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决定，他要将来如果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他要放手，他已经决定了，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了。所以他不再把未来的这个孩子当作是证明他自己价值的工具，他也不是把这个孩子当成他的一个偶像，而是他承认这个生命的主权从头到尾就是来自于上帝的。而上帝也垂听了他那一个破碎很真实的祷告，所以他果然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啊！他给他的名字取叫撒母耳。而更令人感动更挑战人性的就是，当撒母耳断奶之后，差不多就是三岁左右，这么一个小小的孩子话都不会说几句，哈拿真的兑现了他跟上帝的承诺，他把这一个好不容易盼来的最爱的独生子亲自带到圣殿交给了祭司，然后他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今天将这孩子献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你可以试着去想象一个母亲把好不容易得来的亲生骨肉留在圣殿里面转身离开，这是何等痛苦，何等违反母性本能的一件事情。如果换作是我们，肯定因为就心里就想了，说不行，我怎么可以放手，我绝对不能放，这是我求了好久之后才得来的宝贝，我要紧紧的把它抱在我们怀里， 我要每天看着他长大，我要帮他规划他人生所有该做的每一条事、每一条路，通通都把他弄好。可是哈拿为什么愿意放手？因为他真实的经历了上帝的爱，他知道撒母耳首先是上帝的孩子，然后才是他的孩子。他更深刻的明白，把孩子放在上帝的手里面，比紧紧抓在自己的手中更安全、更有保障。结果是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后来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跟领袖之一。而当哈拿愿意放手的时候，上帝不仅大大使用撒母耳他的这个儿子，而且听好咯，上帝还额外的赐给哈拿许多的儿女。所以不要误会说哈拿就把他给出去之后就没有了，没有，上帝祝福他，给他许多的儿女。所以亲爱的母亲们，今天上帝也要对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唤，我们是不是也紧紧的抓着自己的撒母耳不放呢？是不是为着他们的学业、前途、婚姻担忧到晚上都睡不好觉呢？会不会总是想要介入，甚至去主导他们人生的选择、他们的伴侣、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呢？今天上帝要温柔的对我们说一句话，他要对我们说，我的女儿，勇敢的放手吧，不要再把孩子当作是你人生的偶像，不要再用他们的表现或是他们的婚姻来定义你自己的价值，把他们交托在我的手中。你过度的担忧跟掌控只会带来双方的窒息，但我的恩典会带领他们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永远把孩子锁在自己的保护伞的里面，而是引导他们去认识上帝，去经历上帝，然后勇敢的放手，让他们去认识神。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学会放手的时候，上帝才能够真正的接受。那么对于我们当中的奶奶跟外婆们，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隔代传承的榜样。使徒保罗当年称赞年轻的提摩太说，他心里面那一份真实的信心是先存在他的外祖母罗以还有他母亲尤尼基心里面的。所以亲爱的长辈们，你们能够给儿孙最宝贵的礼物啊，不是把你的家里打扫得多干净或者是预备多少的食物，而是把这一份对上帝的敬畏还有信靠传承给下一代。当你们学会把孙子交托给神，你们的祷告跟信心的榜样就会成为他们一生最坚固的保护跟根基。那么当然呢，你知道我在台上说这个放手啊，很容易啊。我们坐在台下听的时候啊，台上我在这边讲，大家在台下嗯听得有道理，点点头，也很容易啊，是不是？可是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孩子怎么关着房门在那里打电动不读书，哦，又在那里刷手机，哎，或者是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时候，你要真正做到放手，我必须讲比登天还难啊，我也是个父母啊，我知道吧。只要我们的心里面仍然充满着对未来的恐惧，我们的手就一定忍不住会去抓的。 真的，你忍不住的，这是非常真实的处境，我们没有必要自欺欺人。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不惧怕呢？因为我们是怕嘛，所以我们要去抓嘛。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怕呢？怎么样才可以有像那个刚刚我说的哈拿一样的勇气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他说：“爱里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都除去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听好喽，我们自己必须先亲自遇见，还有领受这一份上帝完全的爱。今天在座，虽然我们没有新朋友，但是如果说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人生的救主，你还不是这么认清楚这个信仰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呀，虽然我来教会一阵子，我常常也听你们讲这些基督教讲的道理都很好哦，你今天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对啊对啊，我也不能掌控，我不要掌控，那 我回家自己调整一下我自己的心态，然后我看看几本心理学的书，反正告诉我自己说，哦，不要太执着，不要太执着，反正我告诉我自己这些道理听的都很好，心灵鸡汤嘛，那不也一样吗？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上帝呢？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我要很认真的跟你讲一件事，就是你会发现靠自己啊，靠不住啊，我们都很软弱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下定一个决心，但是你会发现做不到。如果因为根本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一个更大的爱充满的话，你一定会去抓一个什么东西当偶像的，因为你不满足嘛，你缺失这个东西。就算你今天不抓孩子，你也会抓你的老公，你不抓你的老公，你也会抓你的事业， 你总有一个东西是你会去抓，因为你里面是不满足的，换汤不换药。那我们再回来思考一下父母亲对孩子们的爱。一个父母为了让孩子从呱呱坠地那一刻开始，逐渐不断不断成长到一个他能够独立自主生活的成年人，我们必须在这个长达十八到二十年的时间的当中，牺牲掉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金钱。你可以这么理解，孩子基本上就是踩着父母亲的牺牲长大的。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一定会同意我所说的。我也想随时随刻，我一时兴起，在我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可以买张机票，我就出去旅行。我今天想要干嘛，我可以干嘛。今天有孩子之后，不好意思，你想要去哪里 ？School holiday， 要去跟人家挤那个时间。为什么？没办法，要配合孩子的 schedule。 这个时间有多久？十八到二十年。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做出这些牺牲的话，孩子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存活、长大跟独立。所以这是我们父母的责任，这是我们也愿意的。那么为什么父母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其实这反映了宇宙当中一种最伟大的爱，这个最伟大的爱叫做替代性的爱。替代性的爱，这种爱最完美的呈现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上。很多时候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信仰，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哎呀，为什么基督徒一天到晚在讲耶稣的死？为什么他一天到晚我们就讲到耶稣死在十字架，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帝既然是全能的神，他直接在天上挥挥手说，好了，我原谅你们的自私，我原谅你们的罪恶，不就好了吗？干嘛要大费周章的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有人流血，有人牺牲呢？其实只要我们体会过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原谅，你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深深的伤害了你，他不只是普通的踩你一下而已，是真的深深的伤害到你了，不管是物质财务上的还是在心灵上面的，真的就是深深的伤害到你了。 毁坏了你的名誉，让你名誉扫地，或者是夺走你很珍贵的东西的时候，哇，你现在被得罪了，被冒犯了，你被欺负了，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叫做什么？讨回公道。你竟然欺负我，我现在要你赔偿，甚至你可能要报复他，也要让他感受到跟你曾经受到的痛苦是一样的。这叫什么？这叫公义啊！你犯了错，你就必须承担这个后果。这是第一个选择，讨回公道。第二个选择是什么？你决定给予恩典，你就跟他说：“好了，我原谅你。”然后我原谅你。那你想一想啊，如果说我说我原谅你呀， yeah, 我原谅你，可是请问你原谅他的时候，那个伤害带来的痛苦跟损失，他会不会凭空消失？肯定不会啊，你还是很痛啊，你的名誉还是扫地啊，你的财务还是受损啊。所以当你选择不报复，不要求对方偿还的时候，当你选择原谅那个人的时候，不好意思，但意味着你自己必须把这一切的痛苦、委屈跟损失给硬生生的吞下去，你得自己给吸收掉。意思就是在任何真实的关系的里面，真正的饶恕从来就不是免费的，它是有代价的。饶恕意味着被得罪的那一方必须亲自吸收掉这个伤害所带来的代价，而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啊！我们人类因为自私，因为骄傲，我们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甚至试图去掌控我们配偶还有孩子的人生，所以我们搞砸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完美的世界，我们得罪了神。上帝是全然公义的，如果今天他要求我们承担自己破坏的这些的代价的时候，不好意思，我们永远也承担不起啊！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走向灭亡。所以怎么办？上帝他亲自来到了这个世界，成为了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极度的羞辱跟痛苦，并且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罪，而是在十字架上面为你为我吸收掉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自私、所有的掌控还有所有的骄傲带下的毁坏跟代价。这就是替代性的爱。人世间的爱往往是带有条件的嘛，你好我就好，你表现得优秀我就有面子。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呈现出来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即便我们现在还不够好，即便我们心里面还充满着自私、充满着软弱、充满着焦虑跟掌控欲，他依然深深的爱着我们。他愿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他的性命，承担我们一切的过犯，好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被接纳，拥有一个全新自由的新生命。所以当一位母亲你能够真实的领受并且被这一份上帝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无条件之爱，你深深的被这一份爱触摸的时候，一个奇妙的转变会发生，你会突然觉醒过来，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会说，哇，原来我真的是被全能上帝深深爱着的那一个宝贝的女儿。原来我的价值不是建立在我孩子有没有考上名校，不是建立在别人怎么评论我这个母亲， 我的价值是在于耶稣基督，他用重价买赎回来，我就是那一个无价之宝。所以亲爱的母亲们，当你在上帝的爱里面找到那个真正的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一直去往外面抓，你去向你的家人寻求肯定，而是为你很自然的，因为你被上帝的爱充满，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爱给出去。你就不再需要用好像我是为你好这样一种话语，好像成为我的借口去情绪勒索你的孩子，不需要了。因为你的心已经被上帝的爱给塞满了，满溢出来了，所以你可以享受真正的喜乐跟真正的自由。于是呢，你会发现今天如果你的孩子表现的跟你的预期不太一样，可是因为你被上帝的爱充满了，你可以心平气和的陪伴他，给予他恩典，因为你知道天父依然掌权。而当你的孩子长大了，展翅高飞离开你的时候，你也不会感到失落和空虚，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生命也依然在基督里面充满着意义，最终就不再是你好我就好，而是可以你真正的对你的孩子说，孩子我爱你，不管你未来飞得高不高，走得远不远，我都爱你。因为天父爱我，我在天父的里面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我不需要你为我的人生快乐来负责。所以你去吧，去活出上帝为你预备的精彩的人生吧。这才是被耶稣的爱改变之后最荣耀、最自由，也最能够带出祝福的母亲之爱。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因为有神我们都会很好。